这个月是尊荣牧师月，我们在上帝的面前尊荣我们的上帝，尊荣我们的主领牧师陈才龙牧师，还有尊荣我们中文部的牧师翁瑞玉牧师，还有我们所有的教牧同工，我们所有的领袖，我们也尊荣所有服侍我们的弟兄姐妹。Amen。 好，既然大家这么开心，那我们就从开心转进一个永远都难忘的一个尊荣牧师的主日。你们这么高兴啊，我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信息，这个信息很深，不是高老师讲的很深，是这个信息本身直接向我们挑战。尊荣领袖，我选了两段圣经，主要的是在旧约民数记十二章一到十五节，然后新约圣经希伯来书第三章一到六节，是再一次的讲这件事情。在民数记十二章第一节这么说，摩西娶了古实女子为妻，米利暗跟亚伦因他娶了古实女子就批评他。摩西娶妻，娶老婆嘛，对不对？娶老婆就天经地义嘛，为什么会闹到这么厉害，你还不知道啊？等一下继续看下去。圣经告诉我们，第一样，摩西娶了古实的女子为妻。那这是一件事实，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，摩西娶了古实女子为妻，然后又再讲多一次，米利暗跟亚伦因他娶了古实女子。所以圣经很清楚讲，摩西娶古实的女子做老婆是合理合法的事。那现在有一个很有趣的问题，如果你的圣经很熟悉啊，摩西的老婆叫什么名字？没有人知道，所以上高老师的课全部都不及格。摩西的老婆很多你们女孩子很喜欢的名字叫做 Deborah， 底波拉，对不对啊？你可能你自己都叫底波拉，可能你为你的孩子你的女儿也娶底波拉，你说不是啦，你说那个是底波拉。对，高老师没有糊涂，他的妻子叫做希波拉，所以你不会娶底波拉，你会娶希波拉，但是你觉得希波拉好难读，所以就忘了他。摩西娶希波拉的时候是四十年前的事，这个时候是四十年后的事，你们听得懂吗？当摩西逃到米甸的时候，他就娶了米甸祭司耶特罗的女儿希波拉做老婆，那是四十年前的事情。后来他八十岁的时候就带以色列人出埃及，这时候是民数记，所以来到旷野四十年，四十年，四十年之后，这个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啊？圣经说米利暗跟亚伦因为他娶了古实的女子，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希波拉很可能已经死了。那么死了原配夫人再娶第二个合法合理啊？所以我先提醒你们哦，啊，如果你要娶第二个老婆，你的原配必须是寿终正寝， 有死亡证书啊啊，不可以乱来啊，然后呢证明你的妻子已经死了，那你就可以再娶第二个做你的老婆，然后要记得去 ROM 婚姻注册局登记啊。这个事件使到米利安第一个开口，米利安他就批评摩西，这是摩西娶妻的第二件事情所发生的第二件事情，米利安批评摩西。那我们刚才读圣经的时候，如果你有留意，他说米利安跟亚伦批评摩西，那其实如果你熟悉圣经啊，大概你也看不到了啊。那么你要看到圣经真的这样讲呢，来信亚学院跟高老师上课你就知道了哈。这一节的经文告诉我们，本来的意思就是米利安开口批评摩西，亚伦没有开口，他是默认啊，那种点点没有不开口的哈最危险啊，就是说你去开口你去讲，所以呢是米利安开口批评摩西，亚伦没有开口。但是米利安批评摩西重点在哪里？如果你熟悉他们三个人的关系，米利安是姐姐，亚伦是哥哥，摩西是老三。当摩西出生的时候受了各种的困难，所以摩西的母亲把他放到河里去，米利安这个姐姐呢就一路跟随啊。我长话短说，不然今天我们要讲到八点钟，可以不可以？翁牧师可以，翁牧师讲可以， OK， 绿灯开了我就讲到八点哦，你们不可以跑啊。不会啦，高老师，你知道高老师从来不会这样子超时的， OK。 好，长话短说，后来所以米利安呢安排了他的妈妈来照顾这个小婴孩摩西长大，所以在摩西的生命里头，米利安这个姐姐对他的影响很大，他的成长是姐姐在那边做主动。我的家庭也是，我们五姐弟，姐姐是老大，所以我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姐姐影响我很大。 OK， 以后有故事，以后有时间再讲。第二件事情，在十一章，民数记十一章，上帝说我把我的灵赐给七十个长老说预言，七十个里面不包括米利安跟亚伦。如果你是米利安跟亚伦，你有什么感想？因为圣经说米利安是什么？女先知。哎，上帝把灵赐下来的时候，为什么我没有份？你明白吗？如果上帝这时候派礼物啊，派属灵恩赐，把属灵恩膏浇灌下来，每一个人都有份，只有高老师没有份，你说高老师会不会很 bitter？ 哇，为什么你们每个都有我没有？七十个长老每一个都领受耶和华的圣灵所浇灌，圣经没有说米利安跟亚伦有份，这是第二个问题。第三个问题，既然米利安是姐姐照顾了摩西，从小照顾他，又是女先知，但是为什么你现在要娶？你在米甸四十年前你娶老婆，我没有话讲了，对不对？我不在，那么现在哦，我在了，我是你的大姐，你要娶老婆，哎 ，Hello， 你没跟我打招呼啊？你没告诉我，姐姐，我想娶这个古时女子做老婆，可以不可以？你没有跟我讲一声吗？所以米利安就说：“怎么会这样呢？”所以他说：“ 难道耶和华只跟摩西讲话，没有跟我们讲话吗？你看到没有？这就是第三个很重要的信息。米利暗出于妒忌，批评了摩西。所以这里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，我们对于领袖不应该有出于嫉妒的批评。为什么我这么说呢？因为在犹太人的拉比里头，他们说这个古时女子呢是很黑啊，皮肤很黑啊，又很高啊，比我还高啊，虽然我已经高了，我姓高，不过我还不够高。那还有呢，又黑又高，第三样很重要，很漂亮。哇，你娶个这么漂亮的老婆啊，比摩西的姐姐还要漂亮。我告诉你们啊，嘴巴讲而已啦，啊，自己人大家都懂了哈。将来你的弟媳妇啊，比你还要漂亮啊！哇，你说我的弟弟怎么娶一个这么漂亮的老婆啊？你一定很不爽。我已经够漂亮了，想不到我的弟媳妇比我还漂亮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啊？你们只会笑，就是说是啦，不好意思讲。OK， 所以米利暗对摩西的批评。因为这些的背景，我是你的姐姐，我看着你长大，我所谓的照顾你，然后上帝赐下圣灵的时候，我又没有份，你又不叫我，你为什么没有把我的名字告诉上帝呢？啊，你把我的名字交上去，可能上帝上帝可能忘记了嘞，所以呢，啊，七十个人少了我一个，但是上帝又说我是女先知啊，那我这个女先知哦。分属灵恩高的时候，为什么我这个女先知没有份？所以你刚才你懂吗？刚才我讲的你懂吗？上帝如果这时候把属灵恩高分给你们每一个哦，没有分给高老师哦，哇，高老师真的已经被切了，为什么我没有份呢？啊，哪里可以这样子？所以我就很生气了，就趁机说啊，你又娶一个老婆啊，又黑，古时女子本来就黑嘛。第二，又漂亮又高，怎么可以？所以你明白为什么在新约圣经，使徒保罗在教牧书信要提醒那些做监督、做执事、做领袖的，只能够做一个老婆的丈夫，一个女人的丈夫啊。所以做领袖的必须要有美好的家庭生活的见证，那你才不会容易的惹起别人来批评你。但是更重要的是，米利暗的批评的重点在哪里？米利暗批评的重点在哪里？这是第四件事情。米利暗批评的重点在哪里？他说什么？他说，难道耶和华只跟摩西讲话吗？他不也跟我们讲话吗？啊？难道只有跟摩西讲，没有跟我们讲吗？然后圣经讲了一句话很重要，耶和华听见了。你知道吗？当你批评一个领袖的时候啊，不要以为没有人听见。好了，天不知地不知，你不知我不知，但是上帝一定知，懂不懂啊？你批评高老师和高老师一定不知道的，因为高老师地狗就专傻，没有听到啊。但是你批评高老师的话，上帝一定听到，对不对啊？所以你要很小心。米利暗所批评的告诉我们几个很重要的事实。第一，他们认为，至少米利暗认为，我是女先知，我跟摩西应该是平起平坐、平等的。我跟摩西没有差多少，我还是他姐姐，我还是女先知，我怎么可能没有上帝打电话告诉我呢？你明白吗？有时候我们在教会里头有这种心灵状态，特别我们做服事的， 啊，上帝跟他讲，为什么上帝没有打电话给我，没有 WhatsApp 给我呢？啊，所以你开始觉得说，哪里可以这样子？只有上帝跟他讲吗？米利安就是这样的心态。亚伦呢？亚伦是做摩西的口，也是先知，跟着他要受膏做大祭司，哎，他的地位是超过摩西的地位的。哎，哥哥跟姐姐，上帝都没有跟他讲，就是跟这个最小的老三弟弟讲话。如果是你，你会觉得怎么样？啊，很难受，对不对？在你的家哦，老爸跟老妈只跟那个最小的讲话，你冇呷醋啦，广东话叫都讲咗一句“拉女拉心肝”啊，听不懂哦。最小的那个就是拉着母亲的心啊，所以最小的哦一定是最划算的啊。那你说糟糕，我做大的，哎，做大的也不错，最糟糕的是做中间的。我告诉你，我们五姐弟啊，我就是排第三呢，上面姐姐，然后哥哥，下面两个弟弟。哎呦，不，我告诉你啊，我爸爸从小就看好我，他跟我妈妈说，这个要给他读医科做医生。可惜我没有做医生，不过我做医人灵魂的那个医生。摩西面对的是他的姐姐对他的批评。米利安说，难道耶和华没有跟我们讲话吗？其实米利安所发生的问题是什么？因为摩西是耶和华借着他来讲话，而米利安是上帝对他讲话。诶，你说有什么分别吗？如果你懂得 英文、哦、我讲两句英文，很浅的。摩西呢是 God speak through him， 米利安呢是 God speak to her。 你说有什么分别？有了，分别很大。上帝透过摩西讲话，所以摩西站在百姓面前讲话，对不对？你要威风有威风，要权威有权威，要地位有地位，什么都有。然后呢，上帝是告诉亚伦，你是做摩西的口嘞，啊，摩西讲什么你就传什么。然后告诉米利安，你也只是做、哦、一个口而已，我跟你讲而已嘞。然后你哥哥啊，不是你弟弟哦，摩西讲什么，你就是帮他传话而已了。你懂那个分别吗？所以米利安所面对的是，难道我们只能够做摩西的代言人吗？我们不可以做上帝的代言人吗？所以他才说这句话，难道耶和华没有跟我们讲话吗？如果耶和华没有跟我讲话，我怎么可以做女先知呢？如果耶和华没有跟我讲话，我可以做高牧师吗？耶和华没有跟我讲话，上帝没有跟我讲话，我可以做高老师吗？你爱就无啊，你想就有，不可能，不可能。所以米利亚面对的就是说，作为一个领袖，摩西他作为一个这么多人的领袖，领袖的地位很多人都很羡慕的。你羡慕做领袖的地位吗？以前有一个牧师告诉我，他说：“你知道什么叫做领袖吗？你们都不懂，只有男人才懂什么叫做领袖啊！因为我们穿的衣服有领，对不对？我们穿长袖有袖，对不对？你知道那个衣领哦，那个领哦是最污糟的，最……”垃圾啊，最肮脏的。所以我们读小学的时候啊，我们小学是很好玩的，我们就拿一条手巾哦绑在这里哦，然后还有的哦，那个手巾绑在这里怕它跑位哦，就用那个万能夹哦 paper clip 哦夹住它。那么没有手巾的时候呢，就拿 tissue paper 用 paper clip 哦 clip 住这个领啊，结果这个领就不会黑黑嘛。 那么袖子哦，你们有穿长袖的人就懂，特别是男生哦，这个袖子啊，这个袖口哦，那个边哦，就容易黑黑的，对不对？所以洗衣服的时候，如果洗衣机洗哦，这两个地方一定洗不干净的，这两个地方哦，一定要用手洗，因为什么？高老师自己洗衣服哪里不懂？什么叫做领袖？领袖哦，就是这个领跟这个袖最肮脏的。那这个牧师告诉我，他说你要懂，所谓肮脏呢，就是说你要承受的都是那些没有人要做最肮脏。你不要以为做领袖很光荣哦，就是这个领跟这个袖啊，最肮脏的地方，然后也是最辛苦的，对不对？衣服可以很白，对不对？哎，你们有没有试过穿这个衬衫啊？我经常有了，我的衬衫哦还很漂亮。那我的太太每次说：“哇，你要换衣服了。”我说：“不用了。”她说：“你看我的领哦，全部都洗到破了，因为什么很容易肮脏嘛，对不对？手洗就不干净，所以呢，总是要用。”这个机器洗不干净了，所以就要用手啊擦擦擦，所以这个领哦很快就比衣服更容易坏。你懂吗？一个做领袖的必须要常常面对许多的挑战，所以你不要只是羡慕领袖站在大家面前有多风光多威风，他背后要承受的担子责任压力是多么的大，多么的多，是你想都想不到啊！你看每一年国庆的时候啊，那个全场指挥官啊，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三教啊，甲、能甲、沙甲啊，我们叫做三只螃蟹哈、啊，哇，很威风，对不对？在那边拿着那个指挥剑、荣誉剑，波伦萨利亚啊，然后你看到哇，很威风啊，一声号令，全场都要。啊、该站的就站，该坐的就坐，一喊一声呢、哦，哇，总统一到，全部肃立啊、连总理都要站起来，因为要唱国歌了吧？那你以为好做啊？哎呀，你都没有做过，喊完之后啊，他不是要喝多少天的燕窝水，对不对？领袖面对的挑战是我们所想不到的。所以当我们面对领袖的时候，你要懂得知道体谅领袖所做的。那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对自己的位分，我们是否愿意很谦卑的去接受呢？米利暗就是不爽，讲白了一点，为什么摩西可以上帝直接跟他讲话，为什么上帝没有直接跟我讲话啊？我只能够做 number two 啊！哎，你知道在基督教领袖学里头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，就是做 number two， 做第二的。很多人不甘心做第二，要做第一把交椅。我告诉你，通常做第二的那个才真的厉害，对不对？有没有看过《水浒传》啊？你以为那个宋江很厉害啊？他旁边那个哦，那个军师，不过他名字很怪啊，吴用，他没有用，吴用啊，我告诉你，他不是没有用啊，他最有用啊，对不对？做第二把交椅的才是最重要的，你懂不懂？当米利暗批评的时候，我们看到第二方面的信息，圣经。马上就有一个见证，圣经作证，他说第一个，他说摩西是什么？为人极其谦逊。然后圣经第二个作证是什么？摩西在上帝的全家敬重。摩西没有说我很谦卑的，马上圣经说什么？圣经说什么？圣经说摩西是为人极其谦和，胜过地面上的任何人。不是摩西自己讲的， 上帝亲自讲。所以到了希伯来书第三章，圣经再讲一次，摩西为人谦卑，世界上没有人比他更谦卑了。高老师很谦卑的，你知不知道？如果高老师说他很谦卑，我告诉你，那个就是假的。一个谦卑的人不会自己说 我很谦卑啊，对不对？凡是讲自己谦卑的话，我告诉你，你要相信高老师今天讲的。当人告诉你说他很谦卑的时候，你就跟他等于他很骄傲，那就对了啊。这是高老师讲的啊，没有，不是圣经讲的，高老师讲的啊。一个真正谦卑的人不会整天挂在嘴边，哎，你知道吗？我很谦卑嘞，吴牧师，你知道吗？我很谦卑嘞啊，哎，家宝传道，你知道吗？我很谦卑的嘞啊啊，你知道吗？我很谦卑的嘞。那种到处跟人家讲我很谦卑的人，就是不谦卑的。所以圣经很清楚说，摩西在世上没有人比他更谦卑，除了耶稣之外。所以你可以想啊，耶稣下来就排第二，所以我刚才讲了，做第二把交椅的哦，哇 steady 啊，那个很好，因为耶稣没得比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摩西是世上最谦卑的人。然后圣经继续讲什么？上帝说，摩西在我的全家境中， He is the most trusted one in my household。 哇，这是我家最值得信靠的。请问你，你的家里谁是最值得是你信靠的？哇，头痛了，对不对？要想到底是谁，对不对？看电视连续剧，我告诉你，害死人了，不要看那种哈。电视连续剧告诉你，哇，老大、老二、老三、老四，哇，那个斗到天翻地覆啊！不要看太多连续剧，那个都是害死人的。不过在我们现实的生活里头，谁是你家里头最可靠的啊？你没有想过，谁是你的家里最可靠的？上帝说，摩西在我全家最可靠。如果今天上帝来到我们当中，他说，你是我全家最可靠，我告诉你，这个荣誉啊，天上地上都没有的，这是最大的一个荣誉。所以摩西的地位在上帝的面前是十分的超凡。然后跟着下来第三方面很重要的信息，耶和华开始为摩西申辩。因为摩西一直没有开口，这时候耶和华开口了。第一，耶和华忽然出现。耶和华忽然出现在旧约圣经里头，那是一个没有预告，没有事先打电话 WhatsApp 给你的，上帝马上出来要做审判。因为下面就看到上帝的审判。第二，耶和华出现，他说，你们这些做先知的哦，都是我告诉你们，你们去传话，你们都比不上摩西。因为圣经说什么？摩西是我跟他是面对面讲话，所以摩西独享跟耶和华的会面。你们所有的人，你们所有的先知，你就算亚伦做大祭司，你们都没有摩西这个福分，只有摩西是我跟他面对面见面的。各位，你没有想过，上帝说，你们不要批评摩西，他是唯一能够独享跟我面对面见面的。所以米利安啊，米利安啊，你不要在那边抱怨为什么耶和华没有跟我讲话，你懂吗？上帝就是透过这个方法来回答米利安。因为米利安说，难道耶和华没有跟我们讲话吗？上帝这时候就说，是，因为摩西跟我的关系远远超过你们的关系。所以在这样的情况底下，让我们永远记得这个很重要的信息啊。同工，请你把下一张放出来好不好？同工，谢谢你啊。摩西独享耶和华的会面， 这个是很重要的。上帝给摩西的远超过一切所有的。所以我们要学会一个功课，为着上帝给领袖的恩膏，我们要感谢上帝。 Amen。 高老师好不好？赶快说好啦，不然以后我不来了。 OK， 高老师有没有恩赐？有。但是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，今天我们要从这里学一个很重要的属灵功课。当我们讲尊荣牧者、尊荣领袖的时候，我们要永远记得，上帝给我们的牧者属灵的恩膏是很特别的。上帝给陈才龙牧师的恩膏是我没有的，上帝给翁牧师的恩膏是我没有的。 Amen。赶快大声讲 Amen。 事实就是如此，上帝给翁牧师的恩膏是我没有的，所以我在整个侍奉的团队里头，我需要尊荣的是翁牧师。我们要学这个功课。上帝就是告诉米利暗，我跟摩西的关系是你们永远没有办法明白的，懂不懂？所以上帝既然把这个恩膏给了这个领袖，我们要学会尊荣这个领袖。 Amen。 所以记得，今天我所有的信息你都忘记了，请你记得，当上帝把恩膏给我们的牧者的时候，你要学会去尊荣上帝所给的恩膏。那个是我没有的，是你也没有的，唯独他，唯独陈牧师，唯独翁牧师，他们从上帝领受的那个特别恩膏是我没有的，明白吗？我们要学会这个很重要的属灵功课。然后快快的，因为下面就很容易讲了。第四个方面，米利暗受罚。你既然批评上帝所特别拣选的一个领袖，那么上帝就说好了，你也是主导者。刚才我说了，第一节是米利暗开口的。好，现在呢，你嫌古时女子很黑，对不对？我就给你大麻风，洁白如雪。你看会不会 very interesting 啊， very paradoxical， 很吊诡啊。你嫌她黑，我就给你白咯。你嫌摩西娶的老婆太黑是吧？我就给你全身白了，他就长大麻风。还有呢，长大麻风是不洁净的。前面利未记才刚刚讲完，长大麻风的要隔离在外，所以最少七天，所以米利暗就必须隔离在外。亚伦要为他求情，他说摩西，请你赶快为他求情，为他祷告上帝。然后上帝就告诉摩西说，你告诉你的哥哥跟你的姐姐，如果老爸吐一口口水在你身上，你岂不是蒙羞，对不对？哇，你的老爸吐口水在你身上，你可见你是多么的蒙羞。他说他这样子对待我所选的摩西，你想就这样子算了，没有这么便宜。长大麻风，隔离在外七天，然后呢，你隔离在营外，我不跟你讲话了，百姓也不可以跟米利安讲话。你就是想讲话，对不对？我就给你在外面啊，七天，无人睬，无人睬，啊，无人理睬，关在外面七天。你想要跟人讲话吗？你想要听上帝跟你讲话吗？你就关在外面七天好了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看到没有那个刑罚？然后亚伦就马上转，他说：“摩西啊，斗龙，求求你，赶快跟上帝求，医好他吧，至少他是你姐姐，又是女先知嘛，对不对？”摩西就跟上帝求。你们发现呢？开始的时候是米利暗开口，亚伦也默认了， 这个时候啊，亚伦怪怪的啊，原来他也没办法，还是要找这个弟弟摩西，你赶快跟上帝祷告，让你的姐姐可以好。你看到没有，摩西的地位无人可以取代，这是上帝所选的领袖，懂吗？上帝在我们当中选了很多领袖。我在说，从陈才龙牧师到翁牧师，到前面这一排所有的教牧同工，我们所有的领袖，你们的属灵家长，每一个都是上帝选出来的。站在台上侍奉的，站在后面侍奉的，每一个都是上帝选出来的。所以我们要学会尊荣领袖，这是我们今天要学的功课。这段的圣经给我们三个很重要的提醒，我们看一看。第一，米利暗的这件事提醒我们，不可以随意的挑战上帝所选的仆人的地位，我们要学会尊荣领袖。他们是上帝所选的，在我们当中牧养我们，带领我们，所以不要随意的挑战他们的地位。第二件事情，也从摩西的例子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，正如保罗在教牧书信所说的，每一个领袖都需要有美好的家庭生活的榜样。所以刚才我说了，我讲了两次，我说摩西娶这个太太是合法的娶妻子。第三件很重要的属灵的教训，领袖也需要为反对你的会众代求。米利暗反对摩西，对不对？亚伦也反对摩西，但是当米利暗被神罚，亚伦来求摩西的时候，摩西就转向耶和华为他们求。提醒我们，我们做领袖的要有宽大的心胸。我告诉你不容易的，你反对我要我为你祷告啊，如果是高老师啊，我就会说当固就悟啊，慢慢等啊，慢慢等。所以高老师没有什么爱心的，翁牧师爱心很大。你要感谢哦，每一个坐在前面的传道同工啊，他们爱心比我还大啊，他们都懂我在讲什么，只有你们不懂啊。这是很重要的，各位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最后一个要问自己的，我愿意为领袖祷告吗？我愿意为牧者来祷告吗？我邀请敬拜团队再次到台上来，让我们再次的低头去思想，我愿意为牧者、为领袖祷告吗？